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今天的今年的圣诞节正好跟主日重合，所以应该说是喜上加喜。说到圣诞我不知道大家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一些元素是什么，是圣诞树，还是圣诞老人，还是圣诞大餐，或者是圣诞礼物？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东西。但是这一些元素和圣诞有什么关系吗？实际上应该说毫无关系。圣诞是庆祝圣子耶稣诞生的日子，但是今天的圣诞节越来越商业化，有很多人在过圣诞的时候实际上把这个生日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忘在脑后。但是商业化的圣诞节里边确实还有一个元素是跟耶稣是有关的，就是圣诞的光。很多人都喜欢装饰，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也有就把这个庭院装扮得很热闹，在圣诞的时候你挂上一些彩灯我也喜欢有灯光的时候就有节日的气氛。我们家有一棵圣诞树，是那种塑料的圣诞树，永远不会坏，而且我永远也不拆，因为比较懒，结果完了还摆在那儿。只是每到圣诞的时候我就把灯打开，一打开节日就到了。在Missouri 有一个城市叫 Branson， 然后它有个主题公园叫 Silver Dollar City， 就是银元城圣诞公园。它每年从11月初到12月底都会有这个灯光秀。你就看这些照片，我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据说这个公园里边有10 million， 就是1000万盏灯，整个的就是灯的海洋，非常的好看。所以我想大家都认可这个平安夜，圣诞夜就是应该充满一个充满光明的夜晚。这个圣诞灯火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 Google 了一下，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时候人开始用圣诞的灯火。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路德宗改教过后不久那个路德宗的基督徒开始在教堂中放置了圣诞树。后来那个穆拉维弟兄会，他们的弟兄就在圣诞树上开始摆放蜡烛，这样就点亮了圣诞树，而且很明确，从这个蜡烛第一次放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耶稣的象征，这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在以前这个蜡烛是比较贵重的东西，所以这个点亮的圣诞树并不常见。一直到了18世纪，通常都是在教堂里面，到了18世纪，有一些有钱人家里才开始在客厅啊餐桌上摆一些圣诞树点亮了。然后到了19世纪开始，这个电被发明以后，才会有这种电气化的灯，以前是蜡烛，现在就是电，一直发展到今天变成这样的目不暇接的样子。所以圣诞的灯火从一开始就是用于纪念耶稣的，耶稣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是圣诞之光的源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刚才这个诗班已经带领我们念过一遍了，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这是说在伯利恒的那个旷野，有一群牧羊人在那儿放羊，但是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给他报告一个消息，而且说是这是一个大喜的消息，好消息，大喜的消息就是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是关于万民的，记住这个牧羊人，我相信应该是这个伯利恒的牧羊人是犹太人，但是他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有一个婴孩今天晚上在城里降生，然后这个婴孩在哪里呢？在马槽里，这就是那个记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们知道2000年前你为我们降生在世上，我们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献上感恩，也求你自己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来思考主你所你的救恩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再次能够纪念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在我们继续这个光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又是怎么样降临到这个世上来的。上个主日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们给我们献上了一出非常优美的圣诞的演出可爱的孩子 天使、牧羊人啊，以及博士们，他们簇拥着Mary 和 Joseph， 然后穿着整齐漂亮的服装，我们看着就觉得很美、很可爱。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想到圣诞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耶稣降生，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画面。一般的艺术家来做一些这种艺术创造也是这样，你看起来非常美、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让人感动的感觉。但事实上，耶稣诞生是这个形象吗？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并不是这样的优美雅致，应该说是非常的寒酸窘迫，甚至说有一些凄凉。我想找一张更加贴近事实的一个图片，很难找到，结果费很大的劲在网上找到了一张照片，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当时的现实的状况，是不是反差非常大？这个地方当然是耶稣在玛利亚的怀中，并不在马槽里。大家知道马槽是什么吧？就是他们在马厩里面，就是养马的地方。马槽就是喂马的，给让马一起喂马吃草或者是马料的地方。那一般是可能很多马一起吃，所以是个长条的一个槽子，所以叫马槽。如果你要想这个马槽到底什么样子，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破旧的马槽，刚建好的时候可能比这好看一点，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马槽的样子。在罗马那个时代，马槽我想一定也是这个木头建的，大概就这个样子。耶稣诞生以后就被放在这个马槽里，所以这个大家如果看得见，里面有个小 baby 哈，这个依然看起来已经有这个艺术美化的那个形象在里边。而且我们从图片上看，你并不能感受到马槽的那个气味。如果你去过农场参观，你就知道在马槽里、在马厩里是什么味道。大家记得这个五号公路上，你开去洛杉矶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养牛场，那个味道你在开车经过的时候，你觉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就是马槽的真正的马槽的样子。那么拿撒勒人，这个约瑟和玛利亚，拿撒勒人，他们为什么会到伯利恒呢？为什么把耶稣生在伯利恒呢？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早在耶稣诞生的700年前，这个先知弥迦就预言救主会诞生在伯利恒，这就是刚才我们也这个看到的这个经文。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迦南，伯利恒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镇，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个镇。但是它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就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生活的地方。这样刚才如果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弥迦的这个先知弥迦的预言，你就知道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就应验了这个先知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我们看来，神让这个预言成就实际上是颇费周章。首先是凯撒奥古斯都，他要下令让人报名上册。他下令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弥迦的预言，而且他就知道弥迦的预言的话，他也不在乎以色列的这个先知的预言，他说我要帮助他，不是这样。然后他就让罗马所有的人都要进行人口普查，那有以色列人当然也不例外。那以色列的那个分封王希律呢，他又刚好要求说，你们要做人口普查的时候都要回到你的原籍去。原籍就是我们说的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人，所以他需要回到大卫的原籍，需要到伯利恒那儿去报道。这样所以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才需要到伯利恒去。无巧不巧，然后正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快要临产了。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大概有150公里，今天看来是挺近的，我们开车2小时就到了。但是在罗马的时代，那些穷人基本上就是靠步行，最多就是骑着驴，150公里非常的辛苦。况且玛利亚怀孕10个月，马上要临产了，所以非常非常辛苦。正因为如此，这所有的一切好像 coming together 在一起，造成了耶稣最终诞生在伯利恒，而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那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在马槽里呢？难道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吗？伯利恒是个小镇，可能很多人，这个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到耶路撒冷去打工去了，不是一个商业城市，也没有什么网红景点，所以没有什么好的酒店，接待能力很有限。但是由于报名上册的事情，这个希律报名上册肯定也不是多少年就是一直持续的，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所以有很多这些像玛利亚、约瑟一样的从外乡回到这个伯利恒来报名的人，还加上这个罗马的那些官员，对不对？他负责这个报名上册的这些事儿，他们都在当地，所以那个一个无名的小镇突然来了很多外来人口，然后这个接待能力有限，然后就开始当玛利亚和约瑟到达的时候，那个客店都住满了，没有地方给他们，所以玛利亚他们约瑟要找一个地方要过夜。在古代外出旅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罗马的官差出差他有一个官方的驿站可以住，但是玛利亚约瑟是没有这个资格。然后一些有钱人呢，他会有度假屋，到哪个地方都有房产。那再次一点呢，就是可能住到这个有钱的朋友家，你在哪儿人脉很广，到哪里都有朋友接待你也行啊。再次一点就是住酒店，酒店有3、6、9等，有好的房间，有差一点的，最差的就是在这个酒店的庭院里啊搭个铺子，然后可能这个上下铺一样的，或者是同铺一样的，就是都没有房顶的。就连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也都没有住上，因为全满了，实在没有地方，他们在伯利恒就店主就把他安排到马厩里，这马厩就是让这些客人的马匹来过夜的地方，是牲畜过夜的地方。这几年我们教会人丁兴旺，你看那个照片上很多小 baby 啊，经常有孩子出生，生孩子是件大事，你问问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哪个不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准备好婴儿房、婴儿的衣服啊，然后这个准妈妈也早早的这个啊休假备产，然后生了以后还要请个月嫂，婴儿出生以后就是一个大喜事，然后你到处要报喜信，告诉亲朋好友。在我们老家，我们会放鞭炮、放烟火啊来庆祝。那相比之下，耶稣的诞生就太寒酸了。在那个肮脏的马厩里边，约瑟笨拙地给玛利亚接生，没有很舒服的床铺，没有干净的床单。耶稣一生下来，就用布裹起来，就放在那个特别肮脏破烂的马槽里。酒店里可能有很多客人，因为都客满了，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可能在吃饭，在休息。耶稣诞生之后应该也会哭，这个哭声这些客人们可能也听到了，但是他们不在意，没有人在意，谁在意说后边马厩里面有一对年轻夫妇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人在意。如果你是刚刚做父母的这个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降生，你心中作何感想？耶稣我们的救世主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他是神，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到世上？他如果从天而降不是很震撼吗？以色列人就是这么顽固，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区别。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被震撼过，但是依然不信。以色列人见过过红海如走干地，以色列人听过西乃山的雷声，他们吃过旷野的玛纳，他们也跟随过云柱火柱在旷野40年，但是他们没有信。有一个人他相信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说一个大能的主为什么会降生到世上，有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他一直不能迈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所以在又是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去了教会，他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外边下着雪，天气很冷，他忽然看到窗户外边有两个麻雀，看见灯光就不停扑棱着想要进来，想要找一个暖和的地方，所以他就打开了窗，那个打开门，就想让这个麻雀进来，但是麻雀不知道，他只是冲着这个窗户一直在那儿撞，然后他就在这边说敲门或者是打招呼让麻雀进来，麻雀毫无反应，他很沮丧，然后就想怎么办呢？我怎么样才能让麻雀知道呢？他心里突然想到说， 我如果能够说麻雀的话，我就叫几声，麻雀就知道转身就过来了。突然间他醍醐灌顶，突然醒悟过来，他说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因为我们的有限，因为人的有限，耶稣到了这个世上要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要用我们看得懂的方式来指导指引我们的道路，指引我们的人生。耶稣以肉身来到世上，为了和他的子民同住、同情、同软弱。以马内利是神的预言和计划，所以道成肉身是必要的。但是道成肉身为什么要以 这种委屈的方式呢？他像摩西一样在皇宫里长大不很好吗？他如果生在西律家不是方便很多，很多事情都容易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同住，他要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设立一个人生的榜样。这个榜样不只是说叫我们学会如何对人友善，如何有怜悯和爱心，这个榜样是谦卑和顺服神的榜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着天父的旨意，耶稣从诞生那刻起就注定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人的谦卑，我想莫过于诞生，从生下来第一天就躺卧在马槽里。人的顺服也莫过于最后一天你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是一个无罪之身，只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谦卑和顺服就是我们门徒的榜样。耶稣的诞生非常寒酸，寒酸的有些凄凉，我前面说。然而就是这个婴孩就如同在黑夜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空。中国宋朝的时候有一句佚名的诗人的两句诗，叫天不生钟离，万事如长夜。我想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钟离就是孔夫子。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个老天没有让孔夫子降到这个世上的话，这个中华的文明就是永远在黑暗之中。我想这个是对孔子的一个溢美之词，有些说得过了。但是如果我们套用这句话，如果我们说道不成肉身，万事如长夜，这就非常的合适。如果耶稣不诞生，万事如长夜，没有光只有黑暗。神的第一个创造就是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此空虚混沌中就有光明出现。夏娃亚当就是在那明亮的伊甸园中生活，但是因着他们的私欲的试探，他们被私欲的试探打败，罪进入了世界，世界又回到了黑暗中。这是一种属灵的黑暗，是一种没有神的黑暗。在没有耶稣的时候，整个旧约时代是黑暗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的第一次谋杀，就是亚伯和该隐兄弟相残。你可以想象亚伯被该隐击打的时候他的无助，他的绝望。后来我们看见世上满了强暴，以及神说我要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圣经没有描述细节描述说洪水怎么样灭了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类和那些牲畜在洪水中翻腾的那个惨状。洪水过后，新的一代也没有长进。我们看见索多玛罪恶满盈，神就将天火灭了整个的城。罗德的妻子回头看的时候变成了岩柱，这个几乎是像是一个诗意般的一个描述。但是你知道，当那个火山的那个灰掉在人身上的时候，被覆盖的时候，几百度的高温，那是怎样的一个煎熬。我们看到在四世纪最后一章，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那个利未人把他的小妾剁成十二块送给十二个支派。你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但是你要想到这个小妾那天晚上被那些罪人强暴致死，他所受的凌辱和痛苦。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人们的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黑暗不是神的光芒熄灭了，黑暗是因为罪的乌云遮盖了太阳。 人看不见光，但是在云上依然有太阳照耀。人就是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找不到方向的那个麻雀，无法得到拯救。道成肉身之后，是不是一切都光明了呢？也没有，魔鬼依然在世上掌权。我们看教会历史上，教会不断的被逼迫，不断的被拒，福音不断的被拒绝，你就知道世界不是一片光明。但是耶稣的诞生撕破了这个云层，让人们看见，让世界有了方向，让生命有了方向，让有心寻找真理的人就有了目标，在他们的心中，世界就有了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先知以赛亚说，这个婴孩他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光不再像那摩西律法一样只是给以色列人的，这光是世界的光，是给万民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义人还是罪人，富贵的还是贫穷的，上层的还是下层的，社会精英还是贩夫走卒，都可以前来靠近这光。事实上，当客店里的其他的客人对救世主降生毫无感觉的时候，天使像一群当时在社会上人群最低层的那一群牧羊人报告了这个大好的消息。圣诞之光是世界之光，是万民之光。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民族国籍，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靠近这个光，生活在光明里。你觉得你抵挡神、得罪神太多，你担心得不到神的赦免吗？你大可不必。使徒保罗是逼迫教会杀害司徒凡的主谋，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自己的话，但他悔改之后就成了神重用的仆人。你觉得你自己太穷了，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神的吗？但是我想你的所拥有的一定会超过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当寡妇奉上他的两个小钱的时候，他得到的称赞远超过那个恪守十分之一奉献的那个法利赛人。也许你说你觉得曾经对配偶不忠，玷污了对婚约的誓言，你觉得从此不再寂静，没有办法，大可不必。知错就改，善莫大矣。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你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话也是对你也是对我说的。你觉得你是小人物，你不能为神做什么，你不配成为神的工人，大可不必。弥赛亚降生的大喜的消息，就是报告给这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牧羊人的，他们成了第一批传福音报喜讯的使者。圣诞给世界带来了生命的光，救世主诞生了，我们的原罪，我们的不停犯罪的本性有了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还不只是这些，耶稣不仅是救世主，耶稣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最终审判的时候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指引我们的方向。诗人在诗篇119篇105节这儿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在世上的教导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在夜晚开车的时候有这个感受，你就有这个感觉，这个路灯有多么的重要。如果在没有灯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很容易撞上路牙，或者是开错方向。开车的时候走错了，我们还可以回头，只是耽搁一点时间。但是人生的路错了的话，耽搁的就是一生，就是永恒。箴言有一句经文叫，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路都以为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不巧，你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正的路，最终走向的是死路。十九世纪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这样说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过客，而且常常被呼召进入黑暗之地。让我们不要在没有在这个没有真理的亮光中凭己意冒险，以致失足。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熟练并习惯使用上帝的话语，然后可以看见道路，体验各种滋味。当黑暗围绕我们的周围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像燃烧的火炬，显明我们前方的道路。”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耶稣的大光照耀，从此他找到了他自己的正确的道路。他在腓立比书3:13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当保罗看见耶稣的大光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前进的方向在哪里。那个光是保罗的一生的路上的明灯。大家都认识这一位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我们中国粉丝都叫他乔帮主。他一生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在可惜56岁的时候他就英年早逝。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在病床上，他一边忍受着这胰腺癌的这个剧烈的疼痛，一边反思他短暂的一生。他心中充满了懊悔，他后悔两件事。第一件事，他没有及早的进行手术，他一直在搞那些什么针灸啊、草药啊，或者是食补啊等等这些方式。他的朋友医生都建议他你要尽早手术，他说他后悔这件事情。但他更后悔的是说，他一生专注在他的事业上，而忽略了他的儿女、妻子、儿女、他的家人。他希望他的儿女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这么说的，他说 I wanted my kids to know me. I wasn't always there for them, and I wanted them to know why and to understand what I did. 他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多的了解我，因为他以前没有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当孩子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总是跟在他们身边，我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乔布斯在最后的时刻，虽然对医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是他还是没有能找到生命的光和真理。人生短暂，我们不要在黑暗中摸索太久。上世纪40年代，有一个加拿大的布道家叫 Charles Templeton， 他曾经和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是一起巡回布道，他的名气当时比 Billy Graham 还要大。这个照片就是左边就是这个Charles Templeton， 右边是 Billy Graham。 但是当他进入神学院开始读书的时候，普林斯顿神学院，他慢慢的对神的话开始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创世纪不够科学，他也觉得神不够公义。他看到世上的那些痛苦、那些饥饿的孩子的时候，他觉得神不够公义。然后在10年之后公开宣称他离弃了信仰，变成了一个，他也不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晚年就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在他完全失去理智之前，他做了一个采访，回顾他一生的经历。当最后记者问他说你怎么看待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结巴，然后他最后说 In my view, he is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being who has ever existed.And if I may put it this way, he said as his voice began to crack, I miss him. 他说耶稣是这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重要的人。他说我对耶稣的感觉是什么呢？让我说的话，他说我很想念他。他说完这些泪流满面，无法自已。过了好一会儿，他就说够了，不要再说了。我们听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不信神的故事，千年慕道友，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说法。但这个故事最悲哀，一个本来可以和葛培里和 Billy Graham 比肩一样为神做大事的一个神仆，他自己吹灭了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最终迷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我们今天有九位弟兄姐妹即将受洗，恭喜你们！你们一生都会有神照亮你们的脚步。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语，永不失足，永远不要再回到黑暗中。耶稣是世界之光，是我们人生的光，同时他也要求所有追随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要成为别人的光。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成为光，我们要成为光放在灯台上，我们要照亮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照亮在别人的面前，成为别人的光。我觉得成为别人的光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是要为主做好的见证。约翰福音13章34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信徒彼此相爱是要让世人看见基督，是让人看见基督的榜样，看到充满人生光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让他们就愿意来寻求真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向导，成为别人的光。耶稣是划破夜空的大光，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大家知道啊。那耶稣是大光，我们就至少应该是小光。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个基督徒若不能成为一座灯塔，也应该要成为一支蜡烛。如果我们每个人是一支蜡烛，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成了灯塔，这就是教会，教会就应该是当今社会的灯塔。在另一方面，光不仅仅带来光明，也会带来温暖。成为别人的光，就意味着当别人在饥寒交迫、悲观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一点的小光，可以给他们送去一点的温暖和光明，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你的一点金钱上的帮助就无异于雪中送炭，让他们看见困苦中神仍然看顾。如果一个弟兄刚刚失去亲人，你的一个问候、一个短暂的陪伴，也许就让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间。如果一个姐妹和先生产生了矛盾，你和他们一起的一次午餐的聚会，一个迫切的祷告，也许就是他们重归于好的机遇。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学业不顺而产生忧郁，你的一次谈话，一个你自己的见证，可能会让他重新的振作起来。我前几天收到一张有爱心的弟兄送给我的圣诞卡，信封上正好写着这样一句话， May the true spirit of Christmas be a light in your life. 阿们。圣诞树、圣诞老人都不代表真正的圣诞的意义，真正的圣诞在于得到生命的光、路上的光，也成为别人的光。大家都熟悉安徒生写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那讲的是说，当在一个新年夜，当大家都在家中吃着烤鹅庆祝新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在大年夜的风雪中在街头卖火柴，饥寒交迫，他一盒都没卖出去，但是他不敢回家，因为他怕他的爸爸打他。后来实在太冷了，他就开始划一根根的火柴，每当火柴点燃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火炉、烤鹅、圣诞树。甚至他死去的奶奶，但火柴一灭，自己消失了。安徒生写，小女孩急了，她拼命把破烂口袋中的全部火柴都拿了出来，不断在墙壁上猛擦，很滑，墙壁都被火柴擦热了，火柴一根根的燃烧了起来，她的奶奶一下子变得无比高大起来， 她的微笑是那样慈祥和蔼可亲。小女孩太高兴了，因为奶奶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把她抱了起来。据说安徒生是在1845年经济萧条的时候，他在圣诞节前夜访问意大利，在街头看到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受感动写下了这个故事。但是安徒生他在圣诞节看到这个故事，看到这个现象，他这个情景，他写的故事，但是他把这个时间设在了新年夜，而不是圣诞夜。我想如果放在圣诞夜是不是更有张力？也许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安徒生，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对信徒的良善仍然存有信心，他不忍心对他们做出如此直接的批评。如果耶稣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话，死在基督徒的门口的话，他会不会伤心难过？我想会，他会为这个孩子难过，也更为这些不能发光的基督徒难过。今天是圣诞夜，一周以后正好也是大年夜，很巧。当我们在庆祝圣诞和新年的时候，让我们为我们的富足感恩，也让我们记得有许多许多人没有我们这么幸运。如果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出现在我们的窗前，希望我们能为她打开门，为她点燃一盏灯，帮助他度过最寒冷的夜，让他的心眼中永远有光，生命的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感恩主，你降生在这世上，为了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光，也让我们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你也愿我们每个人成为别人的光。愿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能够行出你的样式，让别人看见我们就愿意来追寻这光明。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